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已经公开和在私下向俄罗斯清楚表明，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保卫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应该停止在乌克兰冲突当中对核武器的随便的谈论。布林肯在星期日晚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莫斯科听清楚我们的说话，并且从我们这里了解后果将会是很恐怖，这一点很重要，而他们对这一点已经讲得很明白。布林肯说，使用核武当然会对使用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普京上个星期在征召30万后备役人员以继续支撑俄罗斯在乌克兰历时7个月的侵略战争的时候，曾经暗示发动核武攻击的可能性。而俄罗斯之所以要增兵，就是因为俄军在战场上挫败连连。乌克兰部队的反攻收复了俄军在战争初期占领的乌克兰东北部的大片领土。英国国防部星期一说，首批被征召的后备役人员已经抵达军事基地，但俄罗斯在训练这些人员的时候，他是面临行政和后勤方面的挑战。英国国防部说，被征召的兵员当中，很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任何军事的体验，军事教官的缺乏和俄罗斯发动动员的匆忙都表明，很多这些被征召的部队将会在接受最低限度相关准备之后就要被投放到前线，因此他们遭遇的损耗率很可能会很高。普京的部分动员令引发俄罗斯范围广泛的抗议示威，警方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逮捕了好几百名是参与示威的抗议者。英国新首相卓维斯尤亦特拉斯他表示，英国和美国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当他们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越来越独断的时候，英美的特殊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卓维斯在美国 CNN 星期日播出的采访当中是作出上述的表示，此前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当被问到如果中国攻打台湾，英国是否会派兵保护台湾的时候，卓维斯表示他们决心与盟友一起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卓维斯首相上个星期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亦都说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威胁到日本的特别经济区，两位首相同意民主国家一起努力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共同抑制专制政权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今年9月初上任英国首相的卓维斯，在担任外相和在竞选首相候选人期间，多次表示要对中国和俄罗斯持强硬的立场。他还承诺会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3%，在2030年前将年度国防预算增加一倍。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星期一在朝鲜半岛东岸外海上与南韩军舰举行五年来首次这类的演习。一日之前，北韩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可能是对这次美韩军演提前作出的反应，还可能在未来几日里面实施更多的试射。平壤市美韩军演为入侵北韩做准备的演练，并且经常展示用来攻击对方的武器。美韩为期四日的演习目的是展示盟友有力回应北韩挑衅的决心。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超过20艘美国和南韩军舰参与了演习，包括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一艘美国巡洋舰和两国海军的多艘驱逐舰。此外，两军的喷气式战机和直升机亦都将参与演习。这个自从2017年以来，美国航空母舰首次在半岛附近参与两军海上演习。五年前，美国派出包括里根号在内的三艘航母参与演习，以回应北韩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后来，美韩同盟撤销或者缩小了例行演习的规模，以支持现在已经停顿的有关北韩核项目的谈判，或者是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的扩散。南韩方面估计，北韩星期日试射的导弹飞跃了600公里，最高处距离地面60公里，然后跌落北韩东海岸以西的海中。一些专家说，北韩可能试射了可以携带核弹头、操作性强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里根航母此前停泊的南韩东南部地区的一个港口。北韩今年实施了数量创纪录的导弹试射，持续拒绝美韩两国要求恢复核谈判的呼声。 平壤表示不会恢复谈判，除非美国放弃他们的敌对政策，包括美韩军演和美国领导的经济制裁。这个月较早时候，北韩推出一项新的法律，准许在某些情况下先发制人敢使用核武器。一些分析人士说，北韩最终会寻求与美国进行武器控制谈判，以部分放弃核项目，换取制裁措施的放松和其他的好处。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呼吁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联大是没有表现出强烈支持传统盟友俄罗斯的迹象。据法新社报道，在联大受到一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发言，对他所说的西方国家反对俄罗斯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但是没有一个主要国家展示团结在俄罗斯的背后，包括中国。虽然中国在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夕曾经声言与俄罗斯牢不可破的关系。中国一向态度强硬的外长王毅9月24号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避免将危机外人影响发展中国家。王毅还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当务之急是劝和促谈。王毅在联大期间还会晤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个是中乌外长自从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会谈。法新社说，美国官员对他们所看到的中国没有坚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欣慰，说北京拒绝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的要求，迫使俄罗斯在自身的军火消耗极大之际向北韩和伊朗寻求帮助。俄罗斯两位普京最坚定的支持者，亦都是俄罗斯联邦会议最资深的议员，星期日对俄罗斯部分军事动员令所引发的大量埋怨是发表睇法，要求负责执行动员令的地方官员控制住局面，立刻是解决激起民怨的不人道行为。据路透社报道说，普京宣布的二战以来的首次部分军事动员令触发全国范围的抗议，大批适龄的男子逃离俄罗斯，造成边界地区大排汽车长龙，飞离俄罗斯的机票销售一空。虽然国防部长绍伊古确认只有具有特殊军事技能和实战经验的后备役将被征召，但大量的报告和报道表明，很多没有服过兵役的人亦都收到征兵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纽约第77届联合国大会边缘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举行会面，布林肯向王毅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王毅在这个以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为题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台湾议题，并强调几百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王毅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一直到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称这些是台湾隶属于中国的国际法律基础。王毅强调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处理得不好，很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影响，并指责美国插手和纵容台独势力，并称正如美国不允许夏威夷被分裂出去一样，中国亦都绝不容忍任何旨在分裂国家的活动。对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的行为，中国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前特朗普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王毅整篇演讲都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他说王毅在演讲中提到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要求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美国和中国当年在联合公报中达成协议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亦就是美国非常坚持的，第一是台海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去解决，而第二就是两岸前途必须经由两岸人民同意，但是中国却只提主权，不提解决分歧的方式，更加不讲台湾关系法，不讲台湾民主转型之后人民的意愿，因此他的讲法都是空谈。目前是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主任的余茂春说， 王毅关于美国不允许夏威夷被分裂出去的讲法更加是逻辑不通。夏威夷成为美国一部分是夏威夷人民投票同意的，申请加入的。台湾人民从来都没有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以来亦都从来没有对台湾现存的领土实施任何的管理和主权的控制。因此王毅的讲法是没有道理的。曾经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顾问的余茂春说，美国从来没有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对台湾2300万人民的民主自由制度更加认同。中国不能够只是讲对台湾的主权，却不讲制度问题。他说台湾领导人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讲过，阻碍两岸谈判的根本原因就是双方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这个问题不去解决，中国再讲三个公报或者是主权问题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王毅呼吁美国放低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基调，回到去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不过余茂春认为王毅所讲的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的老话，他说北京将美国对中国在各个方面所作所为的批评都视为对中国不尊重，因此王毅所提的就是美国首先必须要尊重中国，否则就没有信任。卸任之后立即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的余茂春说，过去五六年来美国政府突然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大骗局，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使人信任，他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他将目前美中关系所有负面发展趋向和事实都完全归咎在美国，这种讲法毫无现实感。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届政府都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认清了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所以亦都以现实的眼光来到看待中美关系。他说这种现实眼光意思就是中国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与美中是不是互相尊重并没有关系。例如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对美国的贸易有不公平做法，对美国知识产权、对地区安全有负面影响，美国就不会对中国有尊重可言了。余茂春说王毅要美中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都是谎言，因为过去几年来中国在地区咄咄逼人的作为，不单止同美国没办法和平共处，同地区国家也都没办法和平共处。事实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感是最强烈的，因此中国是一个破坏和平的国家，十多年来它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的做法皆是如此。在共赢的谎言之下，中国更加是占了世界大便宜，占了美国便宜就更加不用说了，因此王毅所讲的这些口号都是没有意义的。王毅还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不单止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亦都完全封堵了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但是台湾政府多次反驳中国官员的这种讲法。台湾驻美副代表王良玉星期一在一个对华文传媒的简报会上都讲到了联大2758号决议，他说他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他并没有去触碰到台湾参与的问题，在这个决议里面更加没有去陈述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大家从决议本身的文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这段期间台湾亦都在加强对理念相近国家的说明，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过去一年来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官员都出来公开表示中国在度误用紧联合国2758号决议，来都排除台湾有意义实质参与联合国的会议与活动。他提到甚至连美国国务卿亦都发表声明 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台灣有意義國際參與，這都是有助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具體進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發動多日軍演，引爆第四次台海危機，後續效應亦都持續發酵。一家移民顧問公司說，這個月以來台灣人諮詢移民的電話暴增3-4倍至上百通，他八月的業績更加創30年紀錄。觀察人士說，雖然台灣人看似是對兩岸危局並不恐慌，但不少的企業主已經規劃移出資產避險，一些不願意當兵的台灣人亦都正在辦理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中国的解放军自从八月初密集绕台军事演习，持续对台进行所谓的极限压迫之后，随即引爆了1996年以来第四次台海危机，亦催生了最新一波的移民潮。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陈经理任职于一间台湾深耕超过30年的移民公司。他对美国之音说，感谢佩洛西托他的福，我们八月的月平均业绩倍增破了30年来的纪录。陈经理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公司近日接到的咨询电话暴增3-4倍，大约超过100个，一个礼拜的咨询案量相当于以往一个月的规模。他又说，不少新闻电话当中民众都直接说中国好可能好快要打过来了，不想变成乌克兰。台湾真是有一班人非常担心，以往一般台湾的移民多数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但因为佩洛西到访多了个目的，就是逃难。据陈经理说，八月份经手的个案以移民美国、爱尔兰和葡萄牙最大宗。他说美国一向是台湾人的移民首选， EB5 投资移民签证耗资$800,000，而有欧洲直谷之称的爱尔兰是欧盟唯一的英语国家，令到不少台湾人心生向往，但是投资的门槛最少200万欧元。小资族首选的第三位是葡萄牙，环境相对友善，较无种族歧视。陈经理说，即使是小资阶级，文化投资移民至少要花大约20万欧元，就算无力移民，他说也有好多人考虑移居国外，例如在土耳其当地银行存入相当于$500,000的本国货币存款，3年后就可以取得永久护照。他说好多台湾人想买份政治保险，一旦政见事爆发，随时准备逃难。他又估计台湾自从8月以来的移民潮会再发酵过半年到一年时间。他感慨说，移民圈虽然小，但仍然有两极化的贫富差距，因为他在8月份受理移民爱尔兰的客户，个个身家都至少值2亿台币，也就是大约637万美元。越有钱人越怕，一般没钱的也不用怕。台北维德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简方玲就说，两岸关系紧张之下，台湾不单止延长后备军人的教召时间，未来还可能考虑将兵役从现行4个月重新调回到1年，令到很多不想当兵的台湾男性纷纷走避。他说，
大家最怕打仗，如果能够不当兵他们就不当兵，如果有办身份他也有可能办侨居加签。
简方玲对美国之音说，大家最怕打仗，如果能够不当兵他们就不当兵，如果有办身份他亦可能办侨居加签，就可能不用当兵。最近开始有这个军事绕台的时候，兵役问题讨论得是非常明显。简方玲从事移民工作超过30年，他同时亦是中华民国移民商业同业工会和加拿大移民事务委员会的召集人。他说，台湾的薪资偏低的年轻人出走，主要原因他们多数认定留在台湾没前途，尤其是那些家境底子不厚的人，很多人会以打工度假的模式长居海外去趁机移民。虽然打工度假的薪资低，但没有犯法聚积经验，但是就是年轻人实现梦想的踏脚石。他说，
这10年来很多小孩各国国家都跑过了，澳洲是第一点，然后去日本、去德国、去爱尔兰、去英国等等。
简方玲说，这10年来很多小孩子各个国家都跑过，澳洲是第一站，然后去日本、去德国、爱尔兰、英国等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最后找到一个国家可以办移民，就会留下来。今年42岁的唐宏安是台湾公司 Yola 摩洛哥摩力之旅中文市场营销总监。他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他正准备移民到葡萄牙，以就近经营在摩洛哥的事业。唐云安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企业主朋友早已经办理移民，因为疫情冲击金融市场，令到很多人的资产大洗牌，为疫后的营商计划带来极大的变数。再加上两岸政局急剧动荡，他们被迫要加快移民脚步，并且有计划地将事业转移到海外。他说，
如果今天两岸开战，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台币会瞬间贬值，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
唐云安说，如果今日两岸开战，日子就不会这么好过，台币会瞬间贬值，这个是他们担心的，所以他们还会将资产全部配置在海外，做不同币值的配置，没可能全部用台币留在台湾。台海在1995年爆发飞弹危机的时候，唐云安是中学生。他回忆那两年内班上好几位同学举家移民，不过现在的移民门槛已经拉高。他继续说，
当时的移民是很大规模的，非常多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在移。
唐云安说，当时的移民是很大规模的，非常多身边朋友同学都移民，连家人也有好几位都安排移民。当时的移民门槛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能够移民的可能你家是做医生或者是比较高阶层的公务人员。现在其实他发现都是精英人士，要能够随时拎出新台币两三千万资产在当地置业取得移民机会，所以这个门槛同当时完全并不一样。唐云安认为，台湾人并非对中共的民工武客无感，而是大多数人即使是担心亦无力改变现况，真正有危机感的人早就往海外布局资产和事业。据他观察，背地里紧张的人是不少的，他在办移民的企业主朋友都不敢声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台湾半导体大厂联华电子的前董座曹庆成一样勇于同中共决一死战。虽然有人选择移民，但也有海外台湾人愿意返回台湾同台湾并肩作战。24岁的林丽正在在美国纽约就读电影系的研究所。他说，布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升高军事压力，他和很多台湾留学生都担心。林丽说，他基于工作考虑过移民，因为台湾的影视产业环境欠佳，工时长，薪资水平差，经常传出有人过劳或者缺乏安全防护意外身亡。但是美国环境和薪资就比较优厚，虽然他考虑留在美国，但只要台湾有难，他绝对义不容辞回台相挺。他说，
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我会直接回去帮忙作战。如果台湾输了这场战，他们就会继续去压迫其他地方的人。
林丽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两岸真的打上来，他会直接回去帮忙作战。如果台湾输了场战争，中共就会继续去压迫其他地方的人。其实压迫的是不会改变的，只要看你要直接面对死亡，或者说你要长期面对的监控或者被压迫的那种感觉。林丽又主张，台湾前途不应该交给那些大放厥词又拥有双重国籍的政客去决定。虽然两岸情势紧张，但现年40岁从外商公司担任营销工作的王慧莹说，他已经深耕台湾自有房产，而且生育子女，所以决定是以平常心去看待事情。他说，他的公司虽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设有分公司，但是俄乌开战之后并没有撤资，多数的人的工作亦不受影响。他说，
疫情这几年多人过得比较辛苦，但是我的产业没有太大的影响，外商公司的收入还是蛮稳定的。
王慧莹对美国之音说，疫情这几年很多人都过得比较辛苦，但是他的产业并没有太大影响，外商公司的收入还是挺稳定的。他前几年在上海工作，回来之后亦觉得台湾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整体来说，他认为对台湾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威胁，他自己还是比较乐观。位于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利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治会影响台湾人的移民意愿。他说，1995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当时兵凶战危，全台湾上下危机感很重，但这次的紧张程度呢就减缓了很多。他分析说，台海几十年来未发生过冲突，所以台湾人已经认定中共是一只纸老虎。而另外，现阶段台美关系友好，令到好多台湾人相信美国同周边国家唔会放任中共嘅霸权扩张，必然会介入保护台湾。不过根据台湾软件杂志喺9月中公布嘅民意调查发现，一旦两岸开战，只有 25.8% 嘅受访者愿意奋力一战，有高达 65.2% 嘅人都唔愿意自己或者令到家人上战场。
对此，翁理中就呼吁台湾人应该要尽快凝聚守护台湾的共识。他说，
目前为止台湾并没有明显的共识说我们会同岛一命，在守护台湾的意志之下有什么行动，是现在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
翁理中对美国之音说，到目前为止台湾并没有明显的共识说我们会同岛一命，在守护台湾的这个意识之下有什么行动是现在必须要很诚实面对，其中包括延长兵役时间，或者是后备教召，或者是准备上面真的要采取行动，而不是口号式地要求大家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三名来自新疆的中国再教育营的生还者在上个星期在白宫外绝食，要求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关于中国人权的决议，敦促中国释放被任意拘留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并且停止在疫情防控封锁措施下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少数民族忍饥挨饿。上个星期三，在白宫外，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美国前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柯里会见了三名女性的拘留营的生还者，其中两名是维吾尔人，一名是哈萨克人，和近十几名维吾尔抗议者。在现场，国会议员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他将会敦促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起一项的决议。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立即完成的第一个具体的步骤是提交决议，他们只有几日时间在联合国完成这项工作。他说而且这个还未够。星期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徐圭祥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如果在联合国提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准备反击。徐圭祥说，他们将会采取反制的措施，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让正义之光能够普照世界。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还批评拜登总统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当中没有提到新疆的种族灭绝，而只是说中国在新疆侵犯了人权。史密斯说，拜登因他的疏忽而淡化了这场的种族灭绝，他辜负了你们，但他们希望他们对他的呼吁是，现在他的总统先生是找回你的声音，呼唤习近平至少让他们拿出调查决议，让美国来到带头，让他们来到带头。美国政府已经将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定为种族灭绝，中国坚决否认这个指控。上个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以反恐和反极端主义为藉口，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可能犯下危害人类罪。美国前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柯里说，当你收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份强而有力的报告，其中列出有证据表明中共当局在新疆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不作为的藉口。如果这个发生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这个根本不是问题。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这次绝食抗议的组织者埃尔·菲达尔·伊尔特比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高兴看到美国政界人士的支持。他说，他们绝食的目的是让世界关注中国在维吾尔地区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藉口的强迫大规模饥饿的危机，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准备一项的决议，在目前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正式提出维吾尔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9月12号至10月7号在日内瓦正在召开第51届常会。两星期前，新疆北部城市伊犁的数百名维吾尔居民在微博和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短视频，他们从8月1号开始就被关在屋企里面，没有食物和医疗用品，拼命恳求食物和医疗。9月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伊犁州州长叶尔夏提吐尔逊拜为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短板和不足向市民道歉，并且承诺改进。叶尔夏提说，基层治理能力亟待提高，一些社区力量配置不到位，网络划分不够合理，导致很多工作出现了盲点和漏点，处置能力不足，在疫情处置当中存在一刀切简单化现象。但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单单在9月15号就有22人死于饥饿，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该市继续实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封锁措施。新疆当局在7月31号在伊犁报告了首次新冠病例，并且8月1号开始在该州实施封锁措施。 一星期后，新疆政府在乌鲁木齐和该地区其他城市开始是采取类似的措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些维吾尔居民对美国之音说，上星期他们在被从家中运送到城外建造的隔离设施之前，五日是过上了没有食物和医疗用品的生活。据因害怕中国政府报复而要求匿名的乌鲁木齐市维吾尔居民穆罕默德说，夜间一个大型公寓大楼里面几百户人家被围捕，被送往城外沙漠当中的临时隔离设施。穆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说，本月较早时候，他们封锁了他们大楼的大门，停止带入任何日常用品，并且说他们在其中一栋大楼当中诊断出几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然后他们被迫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偏远地区新建但是破旧的隔离区。据穆罕默德说，居民恳求为生病的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但是无济于事，他们已经经历了本月较早时候伊犁人所面临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就近期联合国人权报告当中关于中国对待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而谴责中国之际，大多数非洲国家一直保持沉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八月，联合国事任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任职的最后一日公布了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对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人的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特别是危害人类罪，并援引了诸如集中营、任意拘留、酷刑和性暴力等虐待的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及其盟友而家正在推动联合国设立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报告的发现，但这个是不是能够进行取决于有多少成员国家支持西方。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陈旭在9月13日在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称这份关于新疆的评估基于虚假信息，得出错误结论。该声明仲由其他28个国家签署，近一半的支持者来自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埃及、赤道基内亚、基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塞拉里昂、南苏丹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去年在非洲的43个国家当中，只有2个国家斯威士兰和利比利亚签署联合国谴责中国新疆政策的公布。6月2个国家再次签名，但他们是罕见的例外。而作为非洲大陆第三大经济体的南非，既没有签署支持中国立场的信函，亦都没有表明批评中国的立场。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被视为非洲大陆领先的民主国家的南非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保持沉默的。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马格鲁斯·菲斯克乔说，南非有着光辉的人权榜样的光荣传统，但现在却在挣扎之中，对中国的种族隔离只字不提。他指的是南非1948年到1994年期间的种族歧视和隔离系统。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的官员亦都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非专家科布斯·范斯塔登表示，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大多数非洲国家根本都不想在新疆问题上挑衅，在很多国家看起来新疆似乎遥不可及。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非洲国家站在中国那边，其中包括很多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至于非洲伙伴将会怎样在人权理事会投票，如果有投票权的话，我比较担心他们可能会投给中国。他说，这个是有原因的，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远远压过西方，而且很多非洲国家往往对分裂运动持怀疑的态度，对激进或者政治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例如尼日利亚一直受到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困扰。分析人士说，一些非洲国家可以理解中国的立场，正如官方新华社所说，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反暴、反恐、分裂的问题。 梵斯塔登话，令一切都加剧咗西方与佢喺非洲大陆嘅前殖民地之间更加广泛嘅敌意。考虑到美国喺关塔拿摩湾同埋其他地方侵犯人权嘅行为，一啲非洲国家认为西方所提出嘅新疆等人权问题系虚伪噶。观察人士指出，非洲国家亦都唔愿意疏远中国，中国系佢一带一路倡议嘅捐助者同埋大量基础设施贷款嘅来源。北京一直喺度邀请非洲外交官前往新疆地区，试图表明佢哋嘅立场。新华社去年报道话，刚果共和国同埋苏丹驻华大使喺北京嘅一次演讲中为北京嘅反恐努力辩护。报道话，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阿达马孔波雷话，西方势力正在炒作呢个问题。约翰莱斯堡，非洲中东中心副执行主任、前南非外交官扎纳特阿多话，中国组织嘅呢一类访问系一种非常强大嘅营销活动，试图令到非洲内部嘅国家从中国政府嘅角度嚟睇问题，从而维持中国对非洲嘅影响力。佢补充话，咁样确保佢哋喺非洲嘅投资同埋贸易唔会受到阻碍同埋不容置疑。嚟自中国嘅投资唔单止对南非，而且系对整个非洲地区嚟讲都系有利可图噶。呢个确实影响到呢啲政府当中嘅任何一个对中国呢一个强而有力嘅大国嘅穆斯林政策提出质疑嘅程度。专注于中国嘅政治分析家布拉德利贾丁表示，埃及系喺维吾尔问题上支持中国嘅非洲穆斯林国家之一。贾丁最近为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一份关于中国针对维吾尔人嘅全球运动嘅研究报告。佢话，整个穆斯林世界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有着非常多样化的战略利益，有很多经济利益在一起起紧作用，特别是对于埃及这样的参与者，他们在2017年拘留了几百名的维吾尔学生，并将他们驱逐回去中国。贾丁的研究显示，1500多名海外维吾尔人被拘留或引渡，其中很多人都在北非的。人权观察非洲倡导主任卡林卡内扎南图利亚认为，同中国就新疆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数量略有下降。他说，签署国家的数量不单止停滞不增，而且事实上最近还有所下降。他说，很多其他非洲国家已经弃权拒绝加入中国的对抗叙事。他所指的是斯威士兰和利比利亚，他们加入了其他国家一起去谴责中国在新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五结束六日访美行程，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聚焦南中国海议题，亦都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与世界友好的外交政策，引发外界关注。观察人士分析说，美菲元首碰面必使到双边关系大幅升温，亦都扭转了菲律宾前政府的反美政策。但是即使是南中国海系会谈的焦点，马尼拉是否藉美菲同盟扩大而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还有待观察。而北京能否实现对菲投资承诺，以及菲律宾在未来会怎样是回应加剧紧张的台海危机，将会成为菲中双边关系的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于今年五月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小马科斯，9月22号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谈。根据白宫的声明，美菲领导人在首次会面中谈及到南中国海的局势，并强调对航行、飞越自由和和平解决争议的支持，也就是包含能源安全、气候行动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的议题。在同拜登会面两日之前，小马科斯则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重申他的会继续同所有国家友好，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外交政策，并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原则去解决争端。此外，小马科斯亦都在会中表示，菲律宾透过加强包含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的可預測性及穩定性，提供國家透過理性和權利去解決其異的範例。針對小馬科斯就任之後的首場訪美之行，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安天浩指出，李飛在聯合國大會的長邊峰會顯示馬尼拉正修正過往的反美路線，雙邊關係將會因元首會晤升至六年來的新高。
The meeting will definitely have an impact on US-Philippine alliance and US-Philippine relations in general. It symbolizes, no, I guess, a warm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US and the Philippines, which we have not seen in the past 6 years. No?
安天浩對美國之音話，整體而言，這場美菲總統會晤肯定會對美菲同盟及美菲關係產生影響，它象徵著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關係升溫，這個是我們在過去六年中從未見過的。前總統杜特爾特並未在任內會見任何西方領導人，包括美國，因此與過往相比，這個指美菲關係鐵定是大大提升，突飛猛進。菲律賓德拉薩列大學國際研究教授雷納托德卡斯特羅亦都同安天浩的睇法一致。卡斯特羅表示，從小馬科斯在聯大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睇得出，馬尼拉政府並不認同前總統杜特爾特的親中反美路線，將同西方世界越交越近。
Aside from mentioning the law of the sea, he also mentioned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very significant, that the Philippines adheres and recognize itself as part of the open,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his statements, basically he is making a position.
卡斯特羅對美國之音說，小馬科斯除了提到海洋法所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外，還提到了一件非常重要而且有意義的事，就是菲律賓堅持並認知到自己是以開放為原則，以規則為國際秩序基礎的成員之一。而他的陳述基本上就是在表明我們同西方聯盟與美國站在一起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亦都是小馬科斯表達對前任總統杜特爾特政策的否定。儘管美菲元首相見歡，而且南中國海衝突成為兩國會談焦點的議題，但是菲大迪里曼分校的安天浩說，中菲關係不見得因此就會下滑，主要仍然是看小馬科斯訪問美國之後，馬尼拉會藉由美菲同盟關係多積極涉入與中國的南中國海爭端。2013年菲律賓因位於南中國海的卡斯伯勒淺灘，中國稱黃岩島，遭到中方實質佔領，狀告荷蘭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在2016年7月裁決，中國在南中國海九段線範圍擁有歷史權利的講法並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五名仲裁法官並幾乎全盤認同了菲律賓所提出的訴求。不過中國至今仍然都拒絕承認這個裁決的結果。
I think China, it's not in China's interest to monitor how small countries would specifically engage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Probably in some aspects, China would see it as black and white or zero sum. No? But in general, I think, you know, with respect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安天浩說，我認為監控小國如何與其他大國接觸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可能在某些方面中國將它視為黑白分明、零和遊戲，但整體來說，菲律賓與美國建立更好的關係是可以的，只要不涉及中國的國家利益。我想西菲律賓海，即指南中國海，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如果美國介入，菲律賓亦都非常高調促使美菲聯盟涉入， 这样菲律宾将会同中国出现问题。美国先前几次对菲律宾保证，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到攻击，美国将会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协防菲律宾。虽然外界仍然不清楚未来菲律宾是否会高调应对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冲突，但明显的是小马科斯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对此显得低调，只字未提到南中国海仲裁结果与杜特尔特在2020年透过预录影片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强硬地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是国际法一部分，菲律宾政府不能够妥协的讲法大相径庭。对此，专门研究东南亚及南中国海争议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宇亦都表示，咁显示虽然菲律宾总统极欲重振与美国的关系，但亦都顾忌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避免在国际场合上高谈阔论与中国的海上主权冲突。
小马可斯呢，觉得没办法解决问题了，跟中国关系会变得不好吧，所以他干脆搁置的不谈了，这样就可以维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他这个当选之后，他需要发展经济嘛。
陈鸿宇对美国之音话：小马科斯觉得这个指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冇办法去解决问题，同中国关系会变得唔好噶，所以佢就干脆各自不谈，咁样就可以维持同中国嘅友好关系。因为佢当选之后需要发展经济，以前嘅杜特尔特政府同中国嘅经济援助嘅呢啲案件仍然喺度进行，所以唔可以同中国闹翻面噶。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年六月公布的资料，中国已经连续六年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并跃升为菲律宾第二大出口市场。此外，过去六年间，中国对非协议投资额达到1610亿披索，约合27.3亿美元，成为菲律宾第二大协议外资来源国，显示中国近年来正努力扩大对菲律宾的经济、贸易与投资。然而，看似亮眼的中国官方数据背后却隐藏着隐忧的。法国世界报今年七月底引述菲律宾公共工程部数据统计，虽然前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访问北京时与中国签署总额约240亿美元的协议，其中包括了150亿投资和90亿的借贷，但最终只是获得约10亿美元的财政承担。对此，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的卡斯特罗表示，尽管小马科斯并不希望同中国破坏关系，但根据过往的经验，马尼拉政府认为中国对菲律宾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宗承诺陷阱，之后可能在经贸上与北京保持距离，目光转向其他的外资。
A little bit more realistic. It has learned its lesson in dealing with China. That you know, China promises a lot of things. You have a lot of this ceremon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nothing is delivered. For the Philippines, it's a case of commitment trap.
卡斯特罗话：我认为马尼拉政府将会更为实际一啲。他已经从同中国经贸合作中学到教训，中国向菲律宾承诺了很多东西，望着举行很多的剪彩仪式，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兑现到，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就是一宗承诺陷阱。菲律宾不妨与其他伙伴或盟友进行经贸合作，好像是日本、南韩等，他们一直都支持菲律宾，亦都很可靠。非大迪里曼分校的安天浩则说，如果中国协助对菲律宾的建设仅沦为空谈，提供资金的贷款利率又不够具有诱因，这样中国不论再做多少的投资承诺，恐怕也都没办法令到双边关系有效地提升。
At the end of the day,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prioritize their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s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f China's interest rates are not competitive compared to more traditional partners, no, who have been in the game for.
安天豪话：无论点样，开发中国家仍然将发展目标视为最主要嘅国家利益。如果中国提供嘅利率与菲律宾已经合作几十年嘅伙伴，譬如话系日本啊、美国等提供嘅利率去相比更冇竞争力嘅话，咁样菲律宾只会转而同佢哋合作。路透社喺今年七月中旬报道，菲律宾交通部次长塞萨尔查维斯表示，由于北京迟迟未回应前总统杜特尔特嘅拨款请求，涉及得三个铁路项目嘅发展援助贷款视同撤销。虽然菲律宾交通部喺六月中旬表示，将会重启中国提供贷款嘅铁路建设计划协商，不过根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八月中报道，菲律宾亦都考虑请求日本为佢嘅铁路项目融资，因为比起中国提供嘅3%资金贷款利率，日本嘅资金贷款利率则更加具有吸引力，仅为0.01%。单指中国喺菲律宾建设承诺落空，恐怕进一步影响两国关系。安天浩亦都话，台海危机升高，亦都可能因应促使美菲强化军事联防，触及到中国嘅敏感神经。但系马尼拉亦都能以此作为筹码，以便让北京能够喺之后对菲律宾释出更多嘅利益。喺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初率团访问台湾，中国军方随即喺台湾岛周边六大区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被外界称为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菲律宾驻美大使穆阿尔德斯九月接受日经新闻专访时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危及菲律宾安全，马尼拉政府将会让美军使用菲律宾嘅军事基地。
On paper, the Philippines does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 in terms of accommodating its military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no, Marcos is quite aware.
安天浩话：根据相关嘅协议，菲律宾确实对美国喺该国容纳佢嘅军队方面负有责任。我认为小马科斯好清楚，佢可以利用呢一个作为杠杆，影响中国对菲律宾同对美国嘅行为。2021年，菲律宾恢复翻同美国1988年签署嘅军队互访协定。美軍可以在當地部署軍事技術裝備，亦都可以輪替進出菲律賓進行軍演。不過，政治大學的陳鴻宇則與安天浩的看法不同。陳鴻宇說，菲律賓不願意捲入強權戰爭，為了避免得罪中國，馬尼拉不是太過可能在台海危機再升高時與美國擴大軍事聯防，自然就沒有辦法以此作為籌碼，让佢喺同中国嘅关系中取得有利嘅地位。
菲律宾啊，我不想被卷入这个强权之间的战争的。菲律宾，讲这句话是外交辞令啊，因为他不会得罪中国啊。要，
陈鸿宇话，菲律宾唔想被卷入强权之间嘅战争。菲律宾驻美大使讲呢一句话系外交辞令，因为佢唔会得罪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湖北唐山烧烤店打人案9月23日公开宣判，主犯陈继志被判囚24年，其余27名被告分别被判刑半年至到11年不等。有评论认为，虽然当局已经将涉案人绳之于法，他是没有交代背后保护伞的调查进展，难以真正消除公众对人身安全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宗震惊中国全国的打人案，9月23日在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外一早有大批媒体和未能旁听的家属守候，当局加派警员在场戒备。主犯陈继志等人今年6月10日凌晨在唐山市一间烧烤店入面骚扰和殴打4名妇女，由店入面打到去店外面，除了拳打脚踢，又用凳、酒樽击打、 更有受害人被拉到去后巷继续殴打，事后受害人要送院救治，经鉴定当中两人是二级轻伤。经过进一步调查，以陈继志为首的恶势力组织自2012年以来长期在唐山市等地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追踪斗殴、故意伤害、开岛抢劫等，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法院一审裁定陈继志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追踪斗殴罪、开设赌场罪等，数罪并罚共判囚24年，罚款32万元人民币。其余27名被告分别判囚半年至到11年不等，其中19人被罚款3000元至到135000元人民币不等。另外，陈继志等6人需要承担4名受害人的医药费等。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河北法院对唐山打人案的裁决是权衡轻重的决定。
判得太重的话，那当然对于将来中共透过
吴建中认为，如果法院判得太重，对于将来中共透过黑恶分子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影响。无论是香港2019年元朗袭击白衣人打人的事件，定是河南村镇银行存户的维权事件，有暴徒出来做打手。平时中共就是养埋这些黑恶势力，作为他们处理民间事务的替代方法。如果判得太重的话，将来这班人又会不会不听话呢？唐山打人事件触发外界对当地黑恶问题的关注，河北省公安厅针对事件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政治白日行动，河北纪委监委展开查处，发现28名涉案人背后的保护伞，对15名相关人员立案调查，其中8名公职人员涉及滥用职权、行贿等问题。学者吴建中认为，河北法院理应就调查的进展向公众有所交代。
从中央到地方，他们对于这些黑恶分子的这个支持，
吴建中话，从中央到地方对于黑恶分子的支持或者是放纵，其实先至是最大的保护伞。今次的判决并未进一步追究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个是中国治理下打造出来的黑暗空间。这班人游走在黑暗空间下，只会毫无忌惮地去挑衅人性的接受程度。事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疑犯在烧烤店内外对受害人王女士拳打脚踢，王女士跑到去店外的后巷，网上盛传受害人曾遭性侵，被人由高处掟下来，以及被汽车剪过等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